如果今天给你两张幼儿园录取通知书，你会选哪一张呢？第一张，孩子每天认字、算数、学英语，三年后小学可能轻松很多。第二张是每天玩泥巴、看蜗牛，追着一片树叶研究半小时。看起来啊，一个是在赢，一个是在玩。可问题是，你敢真的把孩子送去第二个吗？有一个妈妈啊，孩子快三岁了，幼儿园报名季，她手里拿着两张入园通知单，一张是楼下口碑很好的传统幼儿园，课程安排的比较满，认字、算数、英语都有；另一张是强调自由探索的自然幼儿园，大部分时间让孩子玩、观察，自己发现问题。她盯着两张看了很久，不知道该签哪个名字。她的故事啊，不是个例，这种站在两张表格前发愣，不知道该落笔的感觉，几乎每个有孩子的家庭都经历过。最痛苦的是，两边家长都害怕自己选错，因为这两张通知书背后，其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童年。几年以后，一个孩子可能更早适应学校节奏，一个孩子可能保留更多探索世界的习惯。选中国幼儿园的孩子怕失去自我，成年后只会在别人画好的框里打转；选外国幼儿园的孩子怕输在起跑线，上了小学第一天就开始追别人的尾巴。两边都在保护孩子，两边都怕自己正在害孩子。两边我都不替你站，这期啊只说两种选择各自要付出什么代价。先说最让中国家长睡不着的那件事，具体是什么感觉呢？周一早上七点，孩子还没睡醒，你把他从床上拖起来，他哭你哄，哄完了还要帮他整理书包，确认今天有没有课外班。送到幼儿园门口，你看见同班另外一个家长，两个人打了个照面，什么都没说，但你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转身走向地铁，你掏出手机，家长群里新消息58条，置顶是老师发的本周课程安排，底下是家长们的回复，每一条你都要打开看一遍，确认有没有需要你配合准备的东西。为什么这么累呢？在一些偏学业准备的幼儿园里，三岁开始认字，四岁接触算术，五岁学英语也不稀奇。有的孩子小班就开始认字，中班开始练算术，大班已经提前学拼音和英语，文化课之外还有钢琴、画画、跳舞、围棋、轮滑。有的孩子从小班开始，每周就有4门的课外班。家长群每天晒作业，我们家今天会写10个字了，我们家今天算对了8道题，我们家这周学会了一首英文儿歌，视频发一下大家感受一下。你不发心里慌，觉得是不是自己孩子落后了，发了又觉得自己很 low， 在晒什么东西。这种攀比很快会同步到孩子之间，孩子回来说，妈妈，小明会弹钢琴，我能不能也学？你问他，你是真的想学还是因为小明在学？他说就是想学。你报了，他练了2周不想练了，说太难了。你花了钱买了琴报了班，孩子学了半个月放弃，你还得面对一台摆在家里吃灰的钢琴，每次走过去都心疼。但是如果不报，你又会想，万一他真的有天赋呢？我没让他学，以后他埋怨我怎么办？德国森林幼儿园呢？芬兰幼儿园呢？观察蚂蚁，玩泥巴，看云讲故事，不教认字，不教算术，不教拼音，不报课外班。老师说，7岁之前孩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玩。玩泥巴是在感知材料的质地，观察蚂蚁是在培养专注力和好奇心，讲故事是在练说话，练表达。说起来挺美的，但是你慌不慌？别人家孩子都会100以内的加减法了，你孩子还在数蚂蚁有几条腿；别人家孩子都认识500个字了，你孩子还在观察蜗牛走多慢；别人家孩子会弹2首完整的钢琴曲了，你孩子还在泥里研究怎么堆城堡。上小学了，第一节语文课，老师默认孩子都会拼音，不会的孩子愣在那里，旁边孩子已经在翻书找第几课了，你孩子那个表情你想过没有？别人家孩子都在学，你孩子在玩，你顶得住吗？慌了你就输了，不慌你也慌。很多中国家长不是不知道快乐重要，而是不敢赌，赶不上了孩子会被边缘化，被边缘化就会自卑，自卑了就更不敢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旦掉进来很难爬出来。很多支持自由教育的父母也不是不想让孩子赢，而是不想让孩子太早失去兴趣，把认字算术强行塞给一个4岁的孩子，他记不住的不只是这些知识，他还记住了坐在那里被逼着学是什么感受。以后你想让他主动打开一本书，他脑子里先想到的就是那种感觉。我见过的每一个中国家长都信过这两种说法的一种，也就是被另外一种吓到过。有时候甚至同一个家长白天去送孩子去上课外班，晚上看一篇文章说过早教育有害，自己把自己绕进去出不来。你以为卷的只是孩子， 最累的其实是站在后面的家长。真正折磨家长的不是孩子今天会不会算一道题，而是你永远不知道如果现在不卷，以后会不会后悔。吃饭这件事儿说起来都是累，中国幼儿园不许剩饭，碗里必须吃完。孩子说不饿，老师说再吃两口。孩子说不想吃青菜，老师说营养必须吃。逻辑很简单，你还小，你不懂，你的身体我来替你管。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人从小不都这样过来的。但是你想想，你小时候有没有被逼着吃过什么东西，到现在还是吃不下去。外国幼儿园是另外一套逻辑，自己决定吃什么，吃多少，不想吃就去玩。他们的理论是孩子自己的身体，孩子自己知道饿不饿，你强迫他吃是在切断他和自己身体之间的联系。这两种方式听上去都有道理，但是你知道最难受的是什么吗？中国家长每天晚上接完孩子回家，脑子里那根弦从来没有真正放松过。今天孩子吃了多少，老师有没有逼他，这些问题你想管，但是你都不在场。外国家长面对的是另外一种煎熬，孩子自己决定不吃，结果是下午饿了，晚上睡前说肚子饿，你要不要给他补一顿？不给他饿着睡觉，你心疼，你睡不着。两种方式，两种焦虑，没有一种让人真正的安心。午睡和打架本质是同一类问题。中国幼儿园下午一点统一躺下，不困也得躺，老师来回巡视。日本和一些欧洲幼儿园困了就去睡，不困的孩子在安静区拼积木，不强制怎么管三十个孩子？这是中国老师的现实难题。强制睡会压制天性，这是外国老师的理论依据。打架也是一样，中国老师立刻冲过去分开，追问谁先动手，严重的叫家长。美国老师在旁边看着，等孩子冷静了再引导，用语言解决。管多了剥夺社会能力，不管了纵容欺凌，都是两难。说完这些日常，我得给你讲一件事儿。有些自由教育路线的父母经历过一个非常相似的时刻。有位妈妈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这样一段经历，她非常认同自由教育理念，把孩子送进了德国森林幼儿园，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说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教育方式。第一周，孩子每天一身泥回来，她很开心，甚至拍照发朋友圈，这才叫童年。她觉得自己终于没有跟着别人卷。第二周，家长群里有人晒孩子开始认字、背英语，她嘴上觉得没必要这么早，但手机还是多停留了几秒。第三周，奶奶视频问孩子今天学什么了，孩子特别兴奋，我们看了一下午蜗牛，电话那头停两秒就看蜗牛，他解释这是自然观察。挂完电话之后，却第一次打开购物软件搜索幼儿识字卡。第四周，他一边坚持自由教育，一边晚上偷偷教几个字。他开始问自己，我到底是相信这套教育，还是只是嘴上相信。一个月之后，他偷偷把孩子接出来了，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自由教育，而是他后来发现真正难的不是教育孩子，是当所有人都告诉你孩子落后了，你还能不能坚持？为什么呢？等会儿再说。先说说走自由教育这条路有三个坑，很多家长进去之前都没有看到。第一个坑是老师不教你得教，如果孩子长期接受的是低学业压力的幼儿教育，之后上小学第一天进教室，旁边的孩子都会拼音，都会简单的加减法，都会写自己的名字，你的孩子不会，老师没有时间从零开始等他，课程不会为一个孩子放慢进度，那这个进度差谁来补呢？你要来补，下班回家教认字，周末教算术，寒暑假补拼音，人家孩子幼儿园三年学完的，你孩子要你亲自来教，你下班本来就累了，你有这个时间吗？你有这个耐心吗？你教得了吗？如果你教不好，孩子还记恨你怎么办？第二个坑，你得顶住全家。姥姥说，人家孩子都在学，你孩子还在玩沙子，以后怎么办？奶奶说，你这是耽误孩子，别的孩子什么都会，你孩子能有什么出息？老公说，能不能务实一点，别搞那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孩子的前途要紧。朋友说，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万一以后跟不上怎么办？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你一个人对抗全家，还要每天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内心其实一点底气都没有。最难的那一次是孩子回家，亲戚聚餐，姑姑当着孩子的面问，你们幼儿园有没有教认字？孩子说没有，就玩。姑姑抬头看着你，当着所有人的面问，那你平时有没有在家教？你说我们觉得不用那么早，让孩子玩几年没关系。桌上沉默了两秒，然后七嘴八舌开始了，每个人都有话说，每个人都比你更有把握，而你坐在那里喝了一口汤，没有再说话。那顿饭吃了多久你记得，但你说了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第三个坑也是最现实的一个，孩子最后要回到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孩子上了小学，月考成绩出来，老师找你谈话，您家孩子基础有点薄弱，语文数学都需要加强， 您平时在家有没有多练习？你说幼儿园我们走的是自由探索路线，没有特别教这些。老师看着你没有说话，但是那个眼神你懂。孩子回来问你，妈妈为什么我不如别人？你说幼儿园应该玩，学习不重要。孩子当时点头，但是他心里装的是，为什么别人会我不会？我是不是比别人笨？这个问题很难用理论回答。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想清楚，那套自由教育能跑通是有前提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节奏一致，大家都不卷。你不卷才没有代价。你把一个走过森林幼儿园的孩子直接送进另一套节奏完全不同的小学体系，他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竞争谁更好，而是两个系统之间的适应成本。你信不信一种教育理念是一回事儿，孩子接下来要进入什么样的环境是另外一回事儿。两件事情同时想清楚，不能只想一半。自由教育最大的坑不是孩子不会学习，规则教育化最大的坑也不是孩子不会玩。两种教育真正的问题都藏在孩子内心里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好，现在说回那位妈妈，每天去接孩子，孩子一身泥，有时候衣服还破了，她问老师今天学了什么。老师说，我们观察了一只蜗牛，观察了一个小时，孩子们很投入。他说，然后呢？老师说，没有然后，就是观察蜗牛。他说，我花钱送他来，是让他观察蜗牛的。他后来在分享里写道，理念我都懂，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会想，别人家孩子都在学，我家孩子在玩，真的没有问题吗？我要不要补点什么？万一跟不上怎么办？我顶不住了，我承认我顶不住了。还有一类镜像故事，一位在海外生活多年后的回国妈妈曾分享过孩子适应国内幼儿园时的一段经历。那段时间孩子越来越抗拒上学，晚上睡得也不好，早上经常不愿意去幼儿园。她问孩子，你在幼儿园什么时候最不开心？孩子想了一会儿说，上课的时候。为什么？孩子说，老师说我上课走神了。妈妈问，你为什么走神呢？孩子说，我看到窗外有一只鸟，我想看它飞到哪里去。他后来说，我知道接走孩子有风险，我也不知道以后孩子会不会跟不上，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想让他因为想看一只鸟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规则教育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孩子会不会考试，而是我们有没有给他保留表达自己、做选择、犯错和改变答案的机会。有个孩子上小学第一次听写拿了100分，特别高兴，跑回家给妈妈看。妈妈看着那个红色的100分，突然觉得过去3年的识字卡、拼字练习、每天晚上陪着写字，好像一下都有了意义。可几天以后，老师让全班写一篇我的梦想，别的小朋友已经开始写，他却坐在那里问老师，老师有没有范文。这是最难的地方，规则让孩子知道怎么把一道有答案的题做对，但家长真正担心的是，当有一天没人告诉他标准答案，他敢不敢自己写第一个字。我有一个朋友呢，是高中老师，他说他这些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成绩单很好看，见老师有礼貌，课堂上从不捣乱，但你问他你以后想做什么，他说不知道。你问他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他想了很久说，我妈让我学钢琴，我会弹钢琴。他说的是我妈让我学，而不是我喜欢。你听到这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是一个坏孩子，他是一个从来没有人问过他喜不喜欢的孩子。所以你看，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问题不是学哪边，而是谁来承担代价。选更强调规则和学业准备的幼儿园，你要留意的是孩子会不会越来越依赖标准答案。选更自由的教育方式，你要承担的是孩子短期可能没那么容易给你看得见的成绩和确定感，而且最大的压力不是孩子，是你自己。最要命的是，这个选择你必须替孩子做，因为3岁的孩子不会告诉你他想要的是什么教育方式，等他18岁了有能力告诉你的时候，那条路已经走了10几年了，想改道也改不回来了。但我觉得你不用非黑即白，也不用跟着别人焦虑，更不用看别人家的孩子学什么你就跟着学什么。你就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是你能不能接受孩子刚上小学跟不上半年慢慢追，如果能接受，你有底气选轻松一点的幼儿园，让孩子先玩几年，上学了再追。第二，你能不能接受孩子从小被管的规矩多些，少一些天马行空。如果你能接受，你可以选择按部就班的幼儿园，起码上学不会有陌生感，能接受哪个就选哪个，选了就不要后悔，也不要去攀比，实在纠结的选离家近的，毕竟3年风雨无阻接送的苦才是最实在的。还有一点最值得想清楚，孩子的气质不一样，有的孩子天生需要秩序感和规则，幽静自由散漫的环境反而更加不安，有的孩子天生好奇感强， 关进全天排课的地方只会越来越烦躁。同样一所幼儿园，这个孩子如鱼得水，那个孩子如坐针毡。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哪种气质，比知道哪所幼儿园口碑更好要更有用。你不是在为一个标准的孩子选幼儿园，你是在为你那个具体的孩子在选。没有完美的幼儿园，适合自己家的孩子才是最好的。幼儿园没有完美答案，只有你愿意承担什么后果。慌了你就输了，不慌你也慌。如果让你重新选，你会让你的孩子去哪个幼儿园呢？评论区里每次聊这个话题都会出现两拨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波说中国幼儿园至少孩子有规矩，上了小学不至于被落下太远；另一波说外国幼儿园至少孩子是人，不是考试机器，童年就一次，不应该拿来卷。然后两拨人互相看不顺眼，卷就卷呗，总比将来后悔强。童年就一次，凭什么要牺牲？我就想让孩子快乐，错了吗？快乐能当饭吃吗？你怎么看呢？评论区见。